那时候，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。他禁食40昼夜以后，就饿了。试探者前来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经上记载，人不仅是靠饼生活，更要靠天主口中说出的每句话。”随后，魔鬼带他到了圣城，使他站在圣殿的顶上，对他说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从这里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载着，他为你吩咐了他的天使，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你的天主上主。”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极高的山上，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“你若跪下朝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送给你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撒旦，走开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，单单侍奉他。”于是魔鬼便离开了，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前生。那时候，耶稣被圣神带到旷野，为受魔鬼的试探。耶稣服船的第一站，当他从约旦河受洗上来之后，圣神却把他带进了旷野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而且在那里还40天禁食祈祷，然后再承受了魔鬼的试探。那耶稣受诱惑，在他的整个的救赎工程中，那站着到底怎样的重要性呢？或者说，为什么圣神带领耶稣的第一站竟然是在旷野里受试探呢？这是告诉我们，整个救赎工程第一步必须得走对，这第一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，你这一步走错了，你后面的都会走错。就像耶稣在约旦河受洗，那是耶稣亮明自己的身份，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救世主。天主圣三为他作证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整个的亮明他的身份。那耶稣的第一站为什么要走进旷野呢？在第一篇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。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一篇圣经，是创世纪的故事，是亚当被魔鬼诱惑打败，远祖父母在伊甸乐园里被魔鬼打败，从此之后世界变成了一个旷野。很明显，耶稣他是以新亚当的身份要走进人类的历史。这第一个亚当，他的一个错误的行为，他被魔鬼打败，而给世界、给人类带来了死亡。他代表着人类，把人类带进了一个不义中。那么主耶稣要在这第一站，先第一站最关键的是要取胜。那耶稣走进旷野，就是要在第一步上要打胜这场仗。耶稣走进旷野干什么？受魔鬼的试探，就是要把旧亚当所输掉的翻过他来。那么耶稣在旷野里 先祈祷进食，后面才开始承受试探。为什么呢？耶稣要告诉我们，能够打败魔鬼，不是靠人的手段、人的计谋、人的智慧，必须靠天主的能力。所以他的祈祷斋戒就是这意思。而且这个魔鬼还是远古的那个蛇，不过在这里他变得更加精明。就像在第一次，他知道怎么样从恶袜下手打败亚当，他这一次呢，他等着耶稣饿的时候再下手。所以这个魔鬼他知道人类的那个软肋在哪，他好像总能突破一个口把人类打败。但是今天他遇到了主，魔鬼后面对耶稣有的这三个诱惑，其实就是元祖父母在伊甸乐园里诱惑的核心。这三个诱惑的核心是什么？人要取代天主。我承认有天主，但是要把天主放到一边去。人类最大的一个这个计谋是什么？这个魔鬼撒旦，就是他没有否认天主，他承认有天主，但是让这个天主不再是天主，好像这个天主是一个摆设。这才是这三个诱惑的那个核心，而最后把这个天主踢走。我们再看一下伊甸乐园诱惑的核心是什么。伊甸乐园诱惑的核心就是人要做伊甸乐园的主人。天主啊，天主对这个在这乐园里放了一个知善恶树，还有一棵生命树，但这生命树代表着永生，知善恶树代表着标准，代表着天主才是永生。天主是生命树，天主也是善恶的标准。那人吃这个知善恶树的时候，当撒旦诱惑人吃这个知善恶树，就是要做这个伊甸乐园的主人，他要定出一个新的标准。天主说了不算，我要做标准，或者说我要建立一个比天主更好的伊甸乐园。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，特别是帝王的历史，人类上演的就是这个诱惑。从嫁阴出来的这个就是亚当的那个代表恶的儿子嫁阴，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后代中，代表着这世界上的文明进步，掌握了世界上的尖端科技。可是人一旦掌握这些之后，你发现罪过就走进他内，不代表这些进步是坏的，而这些东西常常成了人的一个诱惑。人稍微有点钱，有点本事，有点能力，就想干什么？就想尝试要建立一个比天主建立的更美好的伊甸乐园。而且人类还利用着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类似于这样的口号去实现这个梦想。这个梦想我不要给大家说的太清楚，它代表什么思想什么主义，但是他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时候，他就是要做一个社会天下的主人。他要建立一个什么比天主更美好的伊甸乐园。或许人不会主动的说出来我要做天主，我要做一个比天主更好的伊甸乐园，但是你的行动已经 实现了这个诱惑，就是人要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，你可以称它为这个社会那个社会，你可以称随便叫它，这才是诱惑的核心，这才是知善恶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从圣经到整个我们了解的人类历史，从这几大文明古国，所谓的文明无非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巴比伦高塔。洪水代表着人类所建立的这个社会脱离了天主之后，只有走向洪水的灭亡。洪水之后，人类照常还要实现这个梦想，这就叫艰苦奋斗，永不言败。这艰苦奋斗，永不言败，如果不承认天主的时候，那才暴露了邪恶的本质，就是永远不向天主认输，永远不承认离开天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这才是那邪恶的本质。我们一说邪恶，好像代表我做错了点事儿，那都是外边皮毛的邪恶。真正的邪恶是要他要做善的主人，他要做行善的主，他要把善的力量都得归他所有，这才是那真正的伊甸乐园。巴贝尔高塔是洪水之后人类又开始，我们知道在洪水之前天主后悔造了人，人天天思想的无非都是邪恶，那一场洪水把那一代的文明给席卷了，给熄灭了。但是接着天主的怜悯选了挪，可是挪这一家又开始了闪寒的叶菲特，闪巴比伦这一块，寒古埃及这一块，叶菲特还有其他的，我们先不要说这个，先说这个，就往下面走，你再看，再往下面看，人类就是说，只要稍微有点人数多点，挣了点钱，就骄傲。你也可以简单的说骄傲，但是骄傲不足以完全，因为我们人类了解的骄傲，咱们现在社会课本上解释的这个骄傲，不足以解释伊甸乐园里的傲慢。伊甸乐园的傲慢是什么？就是人要和天主相比，人要做天主，甚至人要做一个比天主更好的世界和社会。那么巴比伦，这个巴贝尔就是巴比伦的谐音，巴贝尔高塔就是伊甸乐园在世界上的第一次让人类感觉有点希望的，就是古巴比伦，那象征着最早的人类的文明社会。那个巴比伦高塔就象征着一个帝国的繁荣，结果呢，轰然倒塌。巴比伦高塔也象征着什么？人类文明达到一定巅峰，你就封顶了。当你打到某个帝国的上面就封顶了，即使我们今天各个国家包括美国包括西方文明再多的文明，你也难超过巴比伦高塔，就是如果是不靠天主靠人建立的都没有超过巴比伦高塔，就是帝国封顶了。咱们中国就是西周或者大秦，就是你后来的历史只是修修补补，甚至你还超不过这个巴比伦高塔，不断的不断的还走下坡路，那就成了巴比伦高塔。所以巴比伦高塔之后，为什么天主开始记述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表示天主让你先进，你先施展你的，你不觉得你要做神吗？你先施展你的才华，施展天主给你的所有的才能，当你所有的才能所有的人 建立了一个帝国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君王能把天下的智慧、天下的财富、天下的这个有能之士、天下所有一切都归为他的手所用，建立了一个国度的时候，那已经封顶了。结果是什么？你当你盖起来的时候，轰然倒塌，轰然崛起，轰然倒塌，轰然崛起，轰然倒塌，这就成了人类历史的轮回，一直跳不出这个圈儿，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，就是亚伯拉；直到有一个人出现，就是梅瑟，带领人们离开人类建立的埃及，建立的巴比伦，人类建立的伊甸乐园，在以色列子民心目中就是埃及，那就是什么为奴之家。你看，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大逃亡。离开被奴役的地方，走向自由光明的地方。而埃及法郎呢，就是把国门都关死，不让人出去。你看，凡是像埃及法郎的帝国，我们今天还看到有的国家属于这样形式的，绝对把门都插死，不让你看外边的田地。你知道，我们知道朝鲜还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就让你在这个圈里，他统治着你，不让你自由。这是一个明显代表的，就是伊甸乐园里的诱惑。这个地方我说了算，我就做天主。这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，都是他的儿女。凭什么？因为我手中有枪，我打死你。但是你再弄。天主的国度要击破你，所以巴别尔高塔的轰然倒塌，就像着这人建立的伊甸乐园的轰然倒塌。另外，人建立的伊甸乐园其实就像一个监狱，又像一个旷野。我讲的这么多，现在你就明白伊甸耶稣走进旷野，旷野的诱惑是啥意思了。那我们再看这三个诱惑，你就知道这意思了。伊甸乐园的诱惑是什么？人要做天主，甚至人要超过天主。那你仔细看这三个诱惑是不是？第一个诱惑，魔鬼主动找上耶稣：“你若是天主子，就命令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”那这一句话其实也是来自圣经。换句话说，你成为梅瑟一样的墨西亚式的人物，你如果自封为自己是救主，那么你得给我们面包吃。这是应该的，理所当然的。梅瑟在旷野里给了人们玛纳吃啊。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词儿成语叫问鼎中原，什么意思？历代的国王，历代的帝王，你要想做天下之主，首先让天下的人吃饱肚子，这是可以说是全天下的第一个标志。你要称王，第一个让人们吃饱肚子。你听这话也不能说不对呀，它有一定的道理呀。所以天主也降下玛纳，让梅瑟给百姓面包吃来，因为他不可能不吃东西的。魔鬼用的这个诱惑似是而非呀、啊！你知道我们面对的这个仇敌撒旦，他不是一个狂风骤雨，也不是个新冠病毒，他是新冠病毒后面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创造的那个东西，他是智慧型的。他用似是而非的诱惑来套耶稣，用片面的真理代替全部的真理。意思什么？你如果是天主子，天主子的意思就是救主，那你们把石头变成饼吧，现在没吃的了，你得给我们饼吧。意思是说，人类的救主唯一的使命 就是让人吃饱肚子。如果你一旦听了他的话，你就上当了。耶稣如果把石头变成饼，那么他就成了只是让人吃饱肉体肚子的救主。这才是诱惑的那个叫那个诡秘的地方。所以耶稣一下就领这一箭直中他的这个诱惑的核心。耶稣没有否定面包，耶稣说什么？经上记载，人不仅靠饼，更靠什么？天主的圣言。你看耶稣不上他的当，耶稣没有说我不变饼，不需要饼。就像咱们中间，你记得什么叫罪过教友们？罪过就叫过或者不及。咱们中国中庸上说什么？过而不及之为罪也。特别是我们，咱们以后出去传教讲天主的道理，不能过也不能不及。魔鬼走向了一个极端，把面包当成唯一的使命。如果耶稣上他的当，耶稣就说我们就是不吃，叫你看看。我记得有一个教友，这个教友曾经啊做过几年监狱，啊做监狱的时候他就挑战，当时为了信仰做监狱的时候，他挑战当时那个看管他的人。那看管他的人叫他的名字说，王老师啊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，你得吃饭呐、啊。念经不能让你吃饭呐、啊，天主能让你不吃饭，你天主不行啊。这个教友说，我就让你看看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更靠天主的圣言。说完之后，夸下的绝食，一绝绝了40天，40天什么都没吃。到30天的时候，那个看管他的人过来了，还说，哎呀，你得吃点啦，人是铁饭是钢。这个教授说，来，咱翻翻手腕，扳扳手腕，一扳就把他扳过去了。他就40天做了这个见证。但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说这个故事那什么，我的意思说你不能利用这个故事啊。如果魔鬼给你诱惑说人拿了，如果是天主子把石头变成饼吧，你走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们就不需要饼，有天主就够了，哎，天主的人不需要吃，天主也能养活我们这几天学习，天天不吃饭，那就上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给他的一下指证他的诱惑的核心。耶稣说，人生活不只靠饼，更靠什么？天主的圣言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的，你如果只让人们吃饼，那就把老百姓都弄成牲口了。那吃饱肚子，今天历代的帝王不就是把人当牲口养吗？我们中国传统的像秦始皇弄的这个愚民政策，不就是把人当牲口养吗？老百姓最好管，吃个馒头，给点牛肉，吃碗饺子，别的没追求了，在他自己写两篇文章背去吧，把我们都弄成猪了。而且我们没有追求，这就导致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，我们开口说话就是这一句，吃了呗，吃了，吃了就是行了，只要吃了天下太平，吃了就万事大吉了。不光吃了还不行，还得问个追根问底儿，吃的啥，是吧？你还知道这还得问吃的啥？为什么？如果说吃糠咽菜不行，如果是吃的饺子，再配上2两，那。这是好生活，人间极乐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能吃碗饺子，把北方吃碗饺子，喝上2两酒，那就是赛过神仙了。还有没有别的追求？这夫复何求？顶多再什么？再唱个秧歌，敲个大鼓，看个电影，追点刺激就行了，别的人没了。耶稣这一句话就把他那个病根说出来。耶稣说什么？人生活不只靠病，更靠什么？天主的圣言。所以耶稣不上他的当。不过在魔鬼的这个诱惑里面，你得仔细看，还有后话的。你如果仔细只是听，你就看魔鬼的这个诱惑就是表面化的。你听他的话，他说，如果你是天主子，把石头变成饼吧。 你知道这个问题里面，诱惑中套诱惑，这是调戏。那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是天主子把石头变成饼吧，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不能把石头变成饼，你有何资格称自己是天主子？前几年就有问过问题，神父，我们中国的高速公路有几个是耶稣盖的？就有人问过这个，咱们中国的高速公路有几个是天主给弄的？当然不给他抬这个杠，我心想这块你整个的都是天主给弄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不给他抬这杠了，这样的人都没有信仰的人，他就是给你抬这杠的，不要搭理他就行了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如果是天主子，你就得让老百姓吃薄饼，把石头变成饼。如果你不能把石头变成饼，你有何资格称自己是天主子？接着第三个诱惑又来了，你如果不能把石头变成饼，我能，这才是那个诱惑厉害的，看了吧？如果你不能把石头变成饼，我能变成饼。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教宗说，当魔鬼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其实话中的话的时候，教宗说，其实他不是把石头变成饼，而是把石头当成饼让你吃。为什么？哪个地方没有天主，那个地方一定会有饥饿；哪个地方没有天主，那个地方一定会流血和暴力。没有天主的地方，最终会导致痛苦、分裂、贫穷、暴力。没有天主，只有洪水，最后就是洪水，还得腐烂、腐败、淫乱下去。没有天主的地方，你仔细看，都是这样。所以教宗说什么？他不是把石头变成饼，是当成饼。什么叫当成饼？如果你当国王，我讲一段历史。我们中国古代曾经邯郸赵出现过个一个坑，长平之战坑杀40多万赵军，秦国把赵军坑杀40万。你听这个大将白起真的是人屠，屠夫，杀人的屠夫。但今天有的历史给他翻过来说，他为什么杀了40万降俘啊？出于无奈。为什么出于无奈呢？因为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两个国家都耗干了，现在战场上突然46万降俘，你吃的不够啊。你如果把他们带到秦国，你路上还得管他吃的，如果你放回去，他会起来再给你打，你怎么办？你粮食不够吃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他们什么杀掉。我用这个例子来说，教宗指证了这个过错，说的他这个诱惑核心。当他说我能把石头变成饼，我能的时候，他说他比天主还厉害。教宗说你不是比天主厉害，你是把石头当成饼让人吃。那么白起用的方法是把一部分人杀死，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？除了减少人口之外，下一个是什么方法？增加产量，是不是？怎么增加产量呢？使劲儿化肥上，农药上，使劲儿这一类的东西上，把不能吃的吃，要亩产多少斤，想办法能吃不能吃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让老百姓，你要不然老百姓没吃的就那乱。你先让他吃，所以食品就不能要求太严，要求严了吃不饱更闹事儿。再仔细看看我们这几年，3-4亿糖尿病患者，3-4亿高血压患者，难道认为都是我们不锻炼？我们的食品还有几个食品可以达到标准的？哪个地方没有天主，结果会导致贫穷和饥饿，生病都会来。这是第一个诱惑。第二个呢，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顶上去，对耶稣说，你若是天主子，就从这里跳下去吧，因为经上记载，他为你吩咐他的天使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 那这个诱惑是什么呀？这是前面我已经说过点了。当吃了面包之后，吃饱了喝足了，你不得再来点刺激的吗？刺激的是什么？再从圣殿顶上再跳下去啊，跳下去，他那时候你说人吃饱了喝足了，你得弄点技法了，弄点电影电视了，是不是？得弄点刺激了，要不然人就闹事来了，你再来点刺激了。不过第二个诱惑的重点是什么？他要夺得圣殿的主权，这又是调戏天主的。圣殿是呼求天主的地方，现在撒旦把这圣殿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测量天主的地方，这叫试探天主。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求天主，他可以给我们降下面包，我们求天主，天主可以拖着我们的脚不被石头创伤，这都是圣经上的话。他必为你抬天使保护你，白天月亮不会伤你，白天太阳不会伤你，黑天月亮不会害你。你听这些话是不是啊？那是天主保护你，但是一翻过来就变成邪恶了。天主，你如果不伸手拖着我，你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天主呢？你还记得法利赛人经师们不断地要求耶稣显奇迹的，来，再给我们显个奇迹吧，再给弄个征兆吧。那个黑洛德不是也是想看看耶稣显个奇迹吗？而他们的心都是邪恶的，意思说听说耶稣你能显个奇迹，给来个奇迹吧。天主成了什么？天主变成了一个货物，又成了取代天主。意思说天主你给显个奇迹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意思说你是不是天主，拿出点本事来让我们看看。愿天主净化我的话，不要让我学不净的话啊！因为我用一个咱们中国的一句话来形容这个，不要让我对天主不敬。什么意思？说你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什么呀？溜溜。你把天主当成什么了？意思说你是天主，拿出点本事来让我们看看。天主成了什么了？天主是你的天主，是你敬拜的对象，不是你测量的对象。这家又是伊甸乐园的诱惑，人家把天主当成什么？当成一个玩的，把天主当成一个摆设，甚至把天主当成一个傀儡，甚至把天主当成一个什么？当成一个杂耍的。你看咱们中国历代那个，一旦这个权臣上来的时候，就把皇帝就当成什么了？皇帝就变成一个傀儡了，再严重皇帝甚至是被耍笑的一个工具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曹操不是吗？后来曹丕，中国历史上那个权臣把皇帝还弄到旁边来，带着剑上去啊。有的你比如说你皇帝做皇帝的这个假权臣骑着马就上殿了，骑着马就上殿了，就表示根本不把你，他叫你皇帝，皇上老臣来了啊，你嘴上还叫天主，但是你根本不把天主当成天主，这又是伊甸乐园的诱惑。那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经上又记载，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。耶稣一想着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，他是你的天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你不能试探他，你不能亵渎他，你不能以下犯上，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要知道你是灰土之人。你胆敢在天主面前大言不惭，就这意思。那么第三个诱惑就到了巅峰了。第三个诱惑，魔鬼又带他到了一座极高的山上，把世上所有的国家和他的荣华指给他看，只给他看，意思呢？天，这一切都给了我，这一切都给了我，我有这些权利。当他指给耶稣看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说我拥有这一切，他的大前提就错着了。你没有拥有这一切，这一切都是天主的。 亲爱的教友们，记住，世界有时候诱惑我们的时候，就是利用世界上的金钱、权力、财物，让你感受到这一切都是他的了。你告诉他，这一切都是谁的？都是天主的，因为连你都是天主的，只不过是天主让你暂时的拥有片刻。你所说的国家和它的荣华，荣华在希腊文里代表幻影，代表幻象、幻影。这个希腊文这个荣华这个词儿，代表昙花一现的幻境。你所拥有的那个权利，你所拥有的那个国度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那就像小孩吹了个气泡，瞬间就不见了。古巴比伦在哪里？古埃及在哪里？上个世纪是哪个世纪？上个世纪应该是人们终于在这个现在好像是伊拉克，是伊拉，应该是伊拉克境内，人们找到了一个考古遗址，看到了一个城，现在被称为世界建筑七大奇观之一，就是空中乐园。巴比伦乐园就是巴比伦高塔，但是这个巴比伦塔不是以前倒塌的那个塔，是后来又盖起来的塔。发现人类倒一个塔再盖一个塔，人总不服输。第一个巴比伦塔倒了，第二个巴比伦又盖一个塔，巴比伦往谁那不高，就是把以色列子民从耶路撒冷掳掠到巴比伦的那个王，他也是末代巴比伦王。因为后来就在他掳掠以色列子民的同那个那几年，天主就兴起了波斯，就把他给灭了。而他这个第二次新巴比伦，这叫新巴比伦，只在世界上维持了七十年之间，就灰飞烟灭了。他那个只留下了个建筑物，你仔细今天看一看，那些称兄一世的帝国，都像什么？都像繁华，都像什么？小孩吹的气泡，都过去了。所以，他只给耶稣看这些，他在说谎。他说什么？对他说：“你若朝拜我，我把这一切都送给你。”意思说这一切都是我的。你一下就说了，你单单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单单释放他，这一切不是你的，连你都是天主人。你想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，单单释放他。所以耶稣用这一句话就把他打走了，并且耶稣第一句话难听，耶稣说：“撒旦，走开！撒旦，走开！因为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你的天主上主，单单侍奉他。”这第三个诱惑，才是魔鬼那个尾巴整个的露出来了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要做天主。所以伊甸乐园的那个诱惑，他最后要做天主。他利用什么来彰显他是天主？帝国的大厦。所以教宗本笃十六世说，撒旦在帝国这个平台上找到了他最好发挥他傲慢的一个平台，找到了帝国。帝国是什么？从秦始皇我们到清朝，咱们都称它为帝国，现在的历史学家都称帝国了，不再说什么朝代了，因为它就是帝国。一个皇帝，帝国就是中央集权、郡县制，一下到底，一人说了算，就是帝国。那帝国为什么能盖巴比伦高塔？帝国为什么能盖那个金字塔？因为他一个人可以把全国的劳动力、全国的财富盖一个他自己的房子，全国的人都盖他一个房子，还盖一个坟墓。所以当一个人拥有天下至高无上极端的权力的时候，他这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我就成了天主了。你看看历代 研究中国历史的，特别是有基督信仰的研究历史的，中国历代的皇帝其实就是神，他就把自己当成天主。你再看埃及法老，埃及法老其实在他们的埃及人们的心目中，法老王就是神，太阳神的化身。所以他们为什么弄木乃伊？法老不死还要复活嘞，他就是成为神。你不要认为埃及，古埃及他既然能成为文明，古文明埃及，他可不像我们想象的都是奴隶社会，都是破烂不堪，不是，他真的相当文明。你看他的金字塔绝不是一群奴隶能盖出来的，那要懂天文学，要懂几何学、物理学，都得懂。那在远在五六千年前要懂这些，那可谈何容易。所以他为什么敢骄傲啊？他有资本呐、啊，最大的资本就是全天下的财富都归于他的时候，他终于可以说，都得朝拜我，我就是神，撒旦走开。经上记载，你要朝拜上主，你的天主单单侍奉他。记住，亲爱的教友们，这第三个诱惑，今天在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常常会受到。我们经常说的话，没钱没办法走啊，不行啊，没办法弄啊，啊、哦，不朝拜一下不行啊。不是，我们今天经常受这个诱惑。你仔细看，这三个诱惑常常伴随我们。所以耶稣这第一仗必须打胜，这第一仗打胜了，后面耶稣的整个传教工作才能摆正。你第一仗打歪了，就整个歪了。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发明了个词儿，我们吃饭时都说了，你目的不纯正，意向不纯正，你一开始打仗你的意向就不纯正，你就不知道你是谁，那你这个仗还没打呢就已经输了。所以耶稣这个在旷野的受试探，这第一仗他要打败这个魔鬼。所以路加福音记载，魔鬼又都失败了，于是魔鬼就离开了他，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。路加福音还加了一句，魔鬼就离开之后另等待什么？等待时机，直到等到耶稣在格子玛尼山园等待十字架。而在十字架那一天，耶稣彻底利用十字架将把魔鬼的头颅粉碎，他还得是来，可是发现魔鬼他就等待时机。那么在这四旬期咱们听了这篇道理稍微可能深那么一点点啊，但是我们对于我们学员来说不算深了，你们学了好几年都快毕业了，应该有点神学素质了，是不是 啊那我们要了解这个诱惑的核心啊，不是光简单的点面包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三个诱惑紧密将来，一个是片面的，面包成了我们工作的方向，小康成了我们人生的目标，只有今世没有来生，只有现世没有将来，把天主只是当成满足我们今世面包的天主。第二个诱惑，天主成为我们使唤的天主，这个诱惑可能我们经常有，天主成了我们使唤的天主，不是我们朝拜的神。就好像烧香拜佛的，去山上烧香拜佛的那些，一个人威胁那个佛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是第三年在你这里掏香油钱，可是我儿子还没考上大学，我听说隔壁山上比你灵，今年你要再不应许我，我就到别的山上去了。就像这种信仰，就是你把天主当成什么呢？当成满足你的胃口，满足你的私欲的一个快递员一样。第三个，你的诱惑简直就是傲慢的，目空一切啊，眼里没有神，这叫第三个诱惑。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这个啊，我们在基督内走到耶稣面前，听到他的话，我们在基督内才能打败这个毒龙，打败这个撒旦。这个叫伊甸乐园的小蛇现在变成了腾空而起的巨龙，就是变成了末世录的那个呲牙咧嘴那个红龙，朝着教会吐他的污水，呕吐他的毁谤，呕吐他的谎言， 向教会喷洒。但是这个红龙有一天要彻底的被摔到那黑暗的深渊里，叫结束，彻底的结束。我们就是在这个末世期，所以你们今天学了这个了，就要走到基督的麾下，要和耶稣一起去打一场仗。愿主耶稣派遣他的神也引领着我们，每一战都得取胜，特别在关键的战上得取胜。你记住，在关键的地方取胜，那么以后我们可能在小事上失败点不要紧，不要在大事上失败。你记住，在大事上不能失败，你大方向不能错，这就是第一战的决定性。啊，那你说耶稣以后小的失败过也没有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，但是你的大方向不能错，你在大诱惑大的什么上你偏了，即使你别的做的轰轰烈烈，那你不是做天主的事业了，那就坏事了。所以你必须在大的方向你不能错，至于说别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有点缺陷，那暂且容忍可以，啊，慢慢走向成全，这是耶稣第一战的决定性的这一战，啊，所以让我们，啊，听了这个道理，听了福音，也让我们求主耶稣常常擦明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啊圣神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分辨撒旦在各个角落给我们的诱惑，让祈求圣神带领我们的脚步。走在他的路途上，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，不要走偏。圣神引领着主耶稣，圣神引领着我们。啊，好，愿光荣归于基督。